贞德四年春季正月初一更戌日，皇帝登灵丹凤楼，颁布诏令说，朕以微薄之身位居王宫之上，恭敬承继天地秩序，虔诚尊奉祖宗训诫，远思治理，期望达到大和。然而诚意不能感化万物，教化不能安抚远方，声威教化仍被阻塞，征服仍然繁重。近来致力于安抚民众，不惜委屈自己与西藩结好，申明盟约，但戎狄之心永不满足，背弃信义，劫持胁迫世人百姓，屡次侵犯边疆，百姓有何罪过？这都是朕的过失。以前京城之中凶狂之徒勾结作乱，上天垂佑，全部自行伏诛，用刑罚制止杀戮，确实并非出于本意。如今三阳不失和气，万物开始生长，朕想与群臣百姓共同革新政治，应当广施宽宥之恩，以不失解除困厄的恩典。可大赦天下，死刑以下罪全部赦免。这天拂晓，含元殿前台阶栏杆损坏30多间，压死卫士10多人。京城地震，辛亥日又震，壬子日又震。壬戌日，任命左龙武大将军王期耀为灵州刺史、福州刺史、敷方丹盐节度使。丁卯日，京城地震，戊辰日又震，庚午日又震。任命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荆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金元等州节度使。癸酉日，京城地震。甲戌日，任命化州潼关节度使李元亮兼陇右节度使、临洮军使。乙亥日，地震，荆州、房州尤其严重，江水泛滥，山体开裂，房屋多被毁坏，居民露天居住。陈流落下像手指大的雨幕，长一寸多，中间有孔贯通，落下来插入地里，共绵延10多里。辛巳日，李泌因京官俸禄微薄，请求收取朝廷内外公卸除没钱，以及空缺官职俸禄外的一分职田、额内官俸，还有刺史直刀司马军事等钱，命令户部另外设库贮存，用来供给京官每月俸禄，命令御史中丞窦参专门掌管，每年得钱300万贯，称为户部别处钱。朝臣每年支出不超过50万，常有200余万用来资助国家用部。壬午日，地震，甲申日又震，乙酉日又震，丙申日又震。甲辰日，太仆寺交际的牛生下6蹄牛犊，又有猪生下2个头4只脚。修筑延禧门北面复道，连接永春门。金元刘昌又修筑连云堡。戊辰日，路跑进京城市场大门。甲寅日，地震，在灵德殿宴请群臣，设置酒部乐，宫内牵出5马，皇帝赋诗一首，群臣唱和。即位日，地震。丁卯日，有关部门调陈上奏裁减官员，左右常侍、太子宾客请求依照旧制设置4员，皇帝批准。庚午日，地震，下诏命令金元刘昌在平凉会盟处收集被害将士骸骨，安葬在浅水园，建2座大冢，树立石后作为标记，提名怀中冢。辛未日，地震，中书省梧桐树上有喜鹊用泥筑巢。癸巳日，任命太子左庶子畅月为桂馆观察使，改左右摄生军为左右神威军。福建发生兵乱，驱逐观察使无身。丁未日，陇右李元亮修筑梁元城。丁巳日，右龙武统军张伯仪去世。辛酉日，任命吉州刺史张廷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升运州为大都督府。壬戌日，增置谏议大夫8员，分中书省4员为右谏议，门下省4员为左谏议。检校左庶子萧父在饶州去世。丙寅日，地震，丁卯日又震，月亮侵犯岁星。辛未日，太子宾客无凑任福建观察使。乙亥日，荧惑、岁星、振兴3颗星在营市素香会，共20天。这个月，吐蕃侵犯京、滨、宁、庆、夫等州，焚烧彭原县，边境将领关闭城门自守，贼人驱赶人口牲畜3万计，共20天才退去。吐蕃入侵通常在秋冬，如今盛夏而来，是落入吐蕃的汉人引导的。六月丁丑日，鄂越观察使李耸去世。已有日，任命尚书左丞杜佑为陕州长史、陕国观察使，征召下县处事，先前授予著作郎的杨成为谏议大夫。杨成穿着粗布衣到朝廷， 皇帝赐给他官服后才召见。乙丑日，桂馆都防御观察，使畅月去世。乙未日，任命谏议大夫何事干为鄂、粤、缅、齐、黄等州都团练观察使。乙亥日，封皇子、皇帝雍王李渊等七人为王、监卿、监、祭酒等官职。癸卯日，荧惑星逆行进入羽林星官。秋季七月初一庚戌日，任命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兵宁节度使。陈许防御兵马使韩权益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任长武城及诸军行营节度使。癸丑日，兵宁军因韩由归被取代，畏惧张献甫严厉，趁没有主帅，纵兵大肆抢掠，并胁迫监军杨明义上奏请求范希朝为主帅。都虞后杨朝胜斩杀乱手200多人才平定。朝廷命令仍以范希朝为张献甫副职。己未日，西是为侵犯镇武军。壬戌日，下诏因太尉、中书令、西平郡王李胜长子李愿为迎亲光禄大夫，太子宾客，赐勋上柱国，与李胜门前并列几驾。乙丑日，任命前抚州刺史戴叔伦为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丁丑日，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晋州刺史，晋祠袭观察使。壬申日，下诏四王、郡王朝会时，班位在本官班次之上。左右庶子按规定应在左右丞侍郎之下，诸司四品之上，如今在少卿之下，不对，应改过来。乙亥日，任命苏州刺史孙胜为贵州刺史，桂馆观察使。黄河从陕州到河阴，水色如墨，流入汴口，到汴州一夜后恢复。又汴州、郑州境内乌鸦都飞到田序，李纳境内衔柴筑城，方圆10多里，高2-3尺，田序李纳厌恶而驱赶他们，过了一两夜又像以前一样，乌鸦嘴都流血。八月，任命暂代吏部侍郎吉中福为中书舍人。已有日，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师千国公李勉去世。甲午日，京城地震，声如雷。九月初一丙午日，下诏近来朝廷内外亲事，左右服侍朕宫，早晚在宫门操劳各项政务。如今四方无事，百姓稍得安康，其正月会日、3月3日、9月9日三个节日，应允许文武百官选择盛景追赏作乐。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500贯，翰林学士100贯，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乡共赐钱500贯，金吾、鹦鹉、威远诸位将军共赐钱200贯，客省奏事共赐钱100贯，委托杜之每节前5日支付，永为常例。戊申日，晋慈禧观察使崔汉衡加都防御使称号。癸丑日，再取江亭赐宴100官，并作重阳赐宴诗六韵赐给他们。群臣全部贺诗，皇帝品评优劣，以刘太真、李叔为上等，鲍房、余少为次等，张萌、殷亮等20人又赐之。只有李胜、马遂、李泌三位宰相的诗不加评优劣。庚申日，吐蕃侵犯兵宁、方等州。冬季十月，下诏中书门下选拔曾任州县长官有政绩的常参官上报姓名。宰臣奏报于其、董进等12人前任有政绩，下诏于其等到左右丞处各自陈述施政要点，左右丞分条上奏，皇帝到宣政殿亲自测试其言论后任用。丙戌日，任命右神策将军李长荣为河阳3城怀州团练使，并赐名李元。戊子日，回纥公主带领侍妾侍女60多人、马2000匹来迎娶咸安公主，命刑部尚书官播送公主出嫁回纥。12月初一辛巳日，少府监李官去世。5年春季正月初一壬辰日。乙卯日，下诏四季美好的节日历代不断增设，汉代推崇上四节，近代记载重阳节，有的说攘灾除祸，虽沿袭旧俗，与民同乐，都合乎时宜。朕认为春天万物开始生长，时令到仲春，草木萌芽全部通达，天地和谐，使万物复苏，应助其繁茂。从今以后，应以2月1日为中和节，代替正月会日，凑足3个令节之数，内外官府休假1日。宰臣李泌请求中和节令百官进献农书，司农进献五谷种子，王公贵妻进献春服， 世人百姓丁卯日又散其常事，宜城县子柳魂去世。二月己丑日，贬京兆尹郑书则为永州长史。戊戌日，任命苍井留后程怀直为苍井观察使。庚子日，任命大理卿董进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中丞窦参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兼转运使。户部尚书依旧为杜之转运副使。三月初一甲辰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弼去世。乙卯日，任命兵部郎中姚南仲为御史中丞，司农卿薛觉为京兆尹，大理卿李素为黔州刺史、黔州观察使。癸亥日，任命淄州刺史庞富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丙寅日，贬礼部侍郎刘太真为信州刺史，任命给侍中杜黄长为河南尹。戊辰日，下诏以李怀光外孙晏巴巴为左卫帅辅胄曹参军，赐姓名李承旭，并赐钱千贯，让他自己经营产业。夏季四月乙未日，以太子少师萧兴为工部尚书，退休给半路廖永为常吏。此前退休官员只给半路，没有廖，皇帝家给一代老臣，半廖从萧兴开始。五月戊辰日，宋州麦子一斤九岁的有百余株。六月乙未日，任命光禄卿裴忝为桂馆观察使。秋季七月，任命四藤王李湛然为太子宾客，入回纥使。八月辛未日，任命同州刺史窦瑜为户部侍郎。九月壬戌日，下诏将褚遂良以下至李胜等27人画像悬挂在凌烟阁，以继承开国功臣的画像。冬季十月初一丙午日，西川为高奏报与东蛮合力在旧西州大破吐蕃，擒获其将领臧哲哲。从此吐蕃受挫，最终收复西州。庚午日，百官请求恢复徽号，皇帝不允。己丑日，议定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张孝忠因擅自出兵袭击豫州，降检校司空为左仆射。桂馆观察使、御史中丞孙胜去世。癸巳日，任命户部侍郎窦瑜为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十二月庚午日，回纥密多路长寿天清坤加克汗去世。辛未日，任命淮南节度使杜亚为东都留守，基汝州都防御使，兵部侍郎裴须为河南尹，司农卿李毅为陕国都防御观察使。壬申日，任命陕国观察使杜佑为检校礼部尚书兼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六年春季正月初一戊辰日，戊申日，大雪。二月初一戊辰日，百官在曲江亭聚会宴饮，皇帝作中和结群臣赐宴七韵诗。当天百官进献赵人本业三卷，司农进献蜀粟各一斗。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一寸多，先前取来宫中供养，以亥日下诏送回本寺。真虚日，任命中书舍人陆志暂代兵部侍郎。甲午日，任命吏部侍郎刘资为吏部尚书。丁酉日，王武俊守利州将领赵浩以郡城归附李纳，王武俊发怒，派兵进攻赵浩。三月初一庚子日，百官在曲江亭宴饮，皇帝作上四诗一篇赐给他们。壬寅日，浑坚从河中来朝见。戊午日，臧科蛮来朝见。甲子日，因干旱，太阳颜色如血，没有光芒。夏季四月甲辰日，大风雷。闰四月庚申日，太白星、辰星在东井宿相会。戊午日，开始下雨。五月丙寅初一，皇帝到紫宸殿接受朝贺。皇帝因这个月第一阴气生发，臣子之道增长，父子必定在朔日当面相见，所以取朔日受朝。壬午日，任命宁州刺史范西朝为单于大都护、临胜节度使。这年夏天，淮南、浙东、浙西、福建等到干旱，井泉多干涸，百姓口渴困乏，因疫病死亡的人很多。秋七月丙寅，淮南节度使窦瑜去世。癸酉，恢复称亲王的母亲为太妃，公主的母亲为太姨。八月丁未，以工部尚书身份退休的鲍房去世。九月乙丑，收缴各道进奏院的官印全部销毁。己卯，下诏十一月八日将在南郊太庙举行祭祀，随行官吏将士等一律命令自行准备食物。各机构原先没有公家厨房的， 用本机构空缺职务的物资充抵。王府的官员由杜之酌情配给粮食物资，仪仗和礼物全部由御史节省处理。冬十月己亥，文武百官及京城僧道百姓上表请求加尊号。皇帝说，朕因春夏干旱，粟麦欠收，朕虔诚祈祷降下甘雨，既已获得丰收，便告谢于郊庙。朕若因祭祀而接受尊号，这是有意为之，不必烦劳坚持请求。辛亥，回纥调剂使鸿胪清郭峰复命回纥派遣达北勒梅禄将军前来，告知九姓回纥登里罗梅密师巨鹿忠贞昆嘉可汗的丧事。十一月庚午，冬至，皇帝亲自在南郊祭坛祭祀昊天上帝。李泌回宫，登丹凤楼宣布赦令，在押囚犯减轻罪行一等，仪仗将士及各军士兵赏赐十万段布匹。今后刺史、县令以四年任职期为限。青州李纳将地州还给王武俊，连同其士兵三千人。这一年，吐蕃攻陷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杨希古逃往西州。回纥大相携丹加斯欺骗杨希古，请求和军收复北庭，于是杀害杨希古。安西因此与朝廷隔绝，只有西州还在坚守。回纥也被吐蕃逼迫夺取浮屠川，于是将部落的养马迁到牙帐以南来躲避。七年春正月，壬戌朔，己巳，襄王李光去世。庚辰，任命湖南观察使裴昼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任命常州刺史李恒为御史中丞。二月己巳，金元统帅刘昌重新修筑平凉城。该城距离元州150里，原本是元州的属县，地处防御戎人的战略要冲。刘昌用了12天完工，分兵驻守，边患逐渐平息。庚子，侍中浑坚从河中来朝见。三月辛酉，陈许节度使曲桓上奏请求暂时停设本道的冗官，等待12年后民力稍有好转再恢复设置。壬戌，左龙武统军带修颜去世。甲子，金元节度使刘昌修筑虎骨堡，改名为张义堡。该堡在平凉西35里，也是防御戎人的要地。壬申，下诏近来赏赐的衣物花纹色彩不固定，不符合制度。朕如今考虑，应当有定制，节度使应用古贤绶带图案，观察使应用燕贤威仪图案。威仪是瑞草，关中府地发生牛疫，十城中死了五六城。皇帝派中使用各道两税钱买牛，分发给经济地区没有牛的百姓。辛巳，下诏神威，神策六军将士之间相互诉讼，由军司审问弹劾，与百姓诉讼，委托府县审问弹劾。小事移送文书，大事上奏听候处理，军司和府县不得相互干涉。癸未，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张孝忠去世。下四月庚子，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的萧兴去世。汴州境现白乌鸦。戊午，下诏仲夏时节，万物繁茂畅通，阳气正在旺盛，阴气开始承接。从前观察天象，依据天地交汇的顺序制定父子相见的礼仪，沿袭下来成为风气，古今不变。君王处理政事，感动人心，要因人而异，斟酌人情而用中道，顺应习俗来制定礼仪。相见之意已在父子之间实行，侍奉之情怎能隔绝于君臣之间？施恩于亲事，从朕开始。从今年五月朔日起，皇帝登临正殿，召见文武百官，外官因朝奏而来，都允许就列，并编入礼仪格式作为常典。即位，安南首领杜英汉反叛，攻打都护府，都护高正平忧虑而死。五月庚申朔，皇帝登宣政殿接见百官，这是按新制度。辛未，在安南都护府设置柔远军。甲申，端王李煜去世。许州进献白乌鸦。戊子，任命衡州刺史齐应为桂馆观察使。六月庚子朔。乙巳，太常卿崔纵去世。秋七月庚午，任命信州刺史郑书则为福建观察使。癸酉，皇帝到张敬寺赋诗九韵，皇太子与群臣全部贺诗，题写在四壁上。戊寅，任命雍王李元为义武军节度使、议定观察等大使，任命定州刺史张生云为留后。庚辰，任命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 经略招讨使。丙申，贬宗正卿李翰为雅王副。翰林学士录制为兵部侍郎。免去翰林学士职务。庚戌，夏州上奏开凿盐化渠，引污水进入库迪泽，灌溉田地200顷。九月庚申，以兵部尚书身份退休的马逊去世。冬十月癸丑，每次御林年阴殿，命令各机构长官二人上奏本机构事务。不久又敕令常参观每天二人引队，询问他们政事，称为巡队。十一月乙丑，命令常参观上朝入阁，不得奔跑。周卿以下有丧事者禁止穿丧服，朝会时必须穿本色的绫袍和金玉带。丁酉，任命前福建观察使吴凑为陕州长史、陕国观察使。这一年冬天无雪。八年春正月丙辰朔，癸酉，撤销桂馆经略招讨使。二月丁亥，许州人李狗持杖进入含元殿，击打栏杆，又格斗擒拿者。庚子，京师将陈土宇。己酉，吏部尚书李书去世。乙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寺曹王李高去世。庚午，宣武军节度使、司徒、平章事刘玄佐去世。癸酉，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上奏请求，对本道多余的闲散官吏增加他们的俸禄，皇帝同意。己亥，任命湖南观察使李恒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襄州军队叛乱，几乎抢掠光府库和百姓财物，都将徐成斩杀叛军首领杨清潭才平息。丙子，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江西观察使裴昼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任命户部尚书班弘判度支、户部侍郎张滂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己卯，任命陕国观察使吴勤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汴宋等州观察使。辛巳，任命同州刺史姚南仲为陕国观察使。壬午，任命左庶子李充为京兆尹，任命苏州刺史齐抗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夏四月丁丑，贬左京吴大将军四国王李泽之为昭州司马、左谏议大夫，知制告吴通玄为泉州司马，给侍中窦升为道州司马。戊子，任命雅王副李翰为京吴卫大将军。李翰先前被窦参厌恶而贬官，到这时窦参败落，皇帝迅速召见李翰，口头授予将军，便令其在京吴帐上处理事务，第二天任命文书才下达。庚寅，任命汴州长史刘世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当时吴凑行至泗水，听说发生变故而返回，一位贬中书侍郎、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窦升为锦州司户。不久杖杀窦升，窦氏诸人都被贬官。任命尚书左丞赵景、兵部侍郎录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酉，韦高请求实行十二分之一的税收，以供给官吏，皇帝同意。丙午，将东都、河南、淮南、江南、岭南、山南东道的两税等物资，命令户部侍郎张滂主管。将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等财物，命令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弘主管。一切遵循大历年间的旧例，如同刘晏、韩晃分别掌管一样。给侍中韦夏卿被贬为常州刺史，因结交窦氏之罪。这个月，吐蕃侵犯灵州。五月乙卯朔，皇帝登宣政殿接受朝贺。丙辰，开始增加京兆地区青苗税每亩三钱，以供给长贤和妃戚。戊午，任命光禄少卿崔牧为黔州观察使。即位，大风吹坏房屋门缺。丙寅，任命大理卿王弘为福建观察使。戊辰，开始命令授予台省官员者，在授官诏书中各自列出举荐人。先前郎官空缺，由左右丞举荐；御史空缺，由大夫、中丞举荐。诏书不列出举荐人。到赵景，录制任宰相，建议郎官不应只有左右丞举荐，应命令尚书、丞、郎各自举荐适当人选。诏书中列出所举荐的官名，御史也如此。日后考核优劣，以决定举荐人的能力。皇帝同意。癸酉，平卢资清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李纳去世。癸未， 前太仆少卿刘士干有罪被赐死，他是刘玄佐的养子。六月，吐蕃侵犯荆州。秋七月，贾莹硕户部尚书判度知萧国公班弘去世，任命桂馆观察使齐应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任命翰林学士归崇敬为兵部尚书，退休。辛巳，大雨。八月乙丑，因天下发生水灾，分别命令朝臣宣府赈济借贷。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共40多个州发生大水，淹死2万多人。辛卯，任命青州刺史李师古为运州大都督府长史，平卢资清等州节度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番等使。丁未，下诏因年成欠收，取消9月9日的赐宴。九月丁巳，韦高攻打吐蕃的维州，俘获吐蕃将领论莽热进献，贬太子宾客于少为江州别驾，不久去世。乙亥，任命太子宾客薛觉为岭南节度使。冬十月己亥，追封已故皇帝李瑕为君王。庚戌，再次命令金吾卫设置门籍。十一月，壬子朔发生日食。己巳，贬左庶子江公府为泉州别驾。严震上奏在方州击败吐蕃。壬申，下诏从今以后死刑不要立即执行，先杖打。十二月庚寅，下诏赐给遭受水灾的缺粮户米30万石。丁未，任命给事中李训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闰月癸酉，门下省上奏由议条例，应发给纸券。除门下省外，各使各州不得发给往还券，到所到州府缴纳，另行发给返回朝廷的券。常参官在外地任职及分司请假往来，并给予纸券，皇帝同意。贾诩、臧科、侍卫莫和都派使者朝贡。九年春正月庚辰朔，朝贺完毕，皇帝复退朝，官帐归营师。已有剑南东川节度使王叔拥来朝见。癸卯，开始征收茶税，每年得钱40万贯，采纳盐铁使张滂的奏请。茶有税，从此开始贾臣禁止卖剑和铜器。天下有铜山，任凭百姓开采，其铜由官府购买，除铸造铜镜外，不得铸造其他器物。二月庚戌朔，先前宰相因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应账目的弊端，请求将宴钱分给各机构，让他们各自选择圣地进行宴会，皇帝同意。这一天中和节，宰相在曲江亭设宴，各机构随意，从此开始分宴。议定留守张生云任意五军节度使。辛酉，下诏重新修筑延州城。贞元三年，该城被吐蕃毁坏，从此塞外没有堡垒屏障，犬戎入侵，筑城之后边患平息。三月己亥，任命驾部郎中知制告张氏为国州刺史。下四月辛酉，发生地震，声音如雷，河中官府尤其严重，毁坏城墙房屋，地面裂开涌水。五月庚申，废除各州府的直刀。贾臣任命一成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贾丹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尚书左丞卢迈以本官同平章事，任命郑州刺史李荣为华州刺史、一成军节度使。以四，韦高上奏派军出西山，攻破吐蕃的俄合城、定连城、通贺军，共平定堡寨50多处，当天进献俘虏和兵器。丙戌，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董进为礼部尚书，免去参知政事。贾莹，加为高检校右仆射，任命司农少卿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之。庚申，任命给事中李恒为户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秋季七月己未日，下令县令以4次考核为任期，没有替代者应当延长到5次考核。庚子日，任命信州刺史孙公器为拥管经略使。按照旧例，宰相轮流执笔处理政事，每人10天轮换一次。到这时，贾丹、赵景、陆志、卢迈共同处理政事，百官有事禀报，他们互相推让而不说话。于是下诏令改为每10天执笔，后又下诏改为每天轮流执笔。剑南西山羌女国王汤立志、歌林王董卧亭、白狗王罗陀聪、若水王董必和、不足王弟弟邓告之、南水王侄儿上西囊等6国君王亲自前来朝贡。 这六国起初归附吐蕃，为高。几次日，皇太子长子广陵王李纯娶郭氏为妃。九月己卯日，取消重阳宴会，因太师李胜丧事的缘故。冬季十月己酉日，侍中马遂在延英殿应对。马遂有脚疾，下诏令不必跪拜，行走时跌倒在地上，命宦官扶持他。皇帝只是对他说，前些日子卿与太尉李胜一同前来，如今只有您一个人来了。于是叹息流泪。等到马遂告退，皇帝送到台阶处。癸酉日，桓王国进献犀牛，皇帝命令在太庙展示。十一月乙酉日，冬至，皇帝亲自到元丘祭天。当天回宫，登灵丹凤楼，下诏说，朕以寡德承受帝位，励精图治15年，日夜谨慎，不敢自意，大小事务无不恭敬勤勉。皇天眷顾，宗庙保佑，年成丰收，荒远地区都来归附，远方来朝近处安定，朝野内外都和谐，常享众多福佑，实成上天鸿福。因此前进遵循礼制，亲自到郊庙祭祀，充分表达内心的敬意，得以回报三方面的诚意。庆贺感激之情深厚，惶恐戒慎更加努力，大福所赐岂能只在朕一人，想与万方共享恩泽，可大赦天下。辛卯日，华州潼关镇国君陇右节度使李元亮在梁园去世，命其部将阿史那续统领李元亮的部众戍守梁园。壬寅日，河南尹东都留守裴须去世。甲辰日，下诏冬季推荐的官员应命尚书丞郎在都堂询问治理之术，考试实务策论，考核其通晓与否及历任考核政绩，定为三等，并列出举荐人姓名。仍命一名御史为监事，如受官后正式能否胜任，委托御史台观察使上报，据此评定举荐人的高下。12月丙午日初一，下诏今后十府判官、副使、行军以下官员使之罢免后，如细检校试五品以上官者，不应到吏部参加全选，准照罢使郎官、御史之力冬季奏报。丙辰日，宣武军作乱，驱逐节度使刘世宁。壬戌日，任命通王李慎为宣武军节度使，任命宣武军节度副使李万荣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汴宋等州观察留后。受方陵言节度副大使、太子少师、检校左仆射、余姚郡王杜熙全去世。十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初一，已有日，任命前王李亮为朔方凌延封节度大使，任命朔方等到行军司马李鸾为留后。壬辰日，南诏一谋寻在神川大破吐蕃，派人来献捷报。己亥日，昭义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请求降级，于是授予检校左仆射。当时李抱真患病，巫师说应降爵，所以由此请求。二月丙午日，任命瀛州刺史刘墉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治所在普润县，仍以普润军为名称。乙卯日，任命给事中齐抗为河南尹。乙丑日，义成军节度使、镇华观察使李荣去世。丁卯日，下诏君臣之间情谊最为重要，每次听闻大臣去世，深为悲伤哀悼。凡文武朝臣去世者，其月俸、料钱应全部给予，并再按本官一月俸料作为附赠。三月乙亥日，黄雾弥漫四方，太阳无光。任命华州刺史李馥为华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沧州程怀直来朝，赐给安业方宅地，歌妓一人，又命其返回镇所。庚辰日，南诏一谋寻攻取吐蕃铁桥，以东城垒16处，擒获其五位国王，降服其民众10万口。壬申日，任命同州刺史卢征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辛丑日，将延州刺史李如仙所辖的藩洛赐明安塞军，以李如仙为军使。夏季四月戊辰日，发生地震。癸丑日，再次地震。衡州奏报发现巨人脚印，任命云南告捷使高细龙为左武卫将军。当月，太白星白天出现，有大鸟飞及宫中，翅杂骨。这年春季连续下雨，少有晴天。六月壬寅日初一，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益阳王李抱真去世，下诏命其部将王延贵暂时代理昭义军事务。 癸丑日，任命祠部郎中、原资监御史中丞为册封南诏使。甲寅日，任命陈州刺史房如复为荣管经略使。丙寅日，为高奏报在西山峨合城击败吐蕃成山，斩首2800级。庚午日，度知使裴延龄兼任陵延等州延持景阙使。辛未日会，有水鸟聚集在左藏库，当夜暴雨，大风折断树木。秋季七月壬申日初一，任命雍王李元为昭义军节度使，任命昭义军押牙王严贵为陆府左司马，充任昭义节度留后，赐名前修。李抱桢别将暂代明州事务的原意不满王前修为留后，占据明州反叛，暗中勾结田旭。庚辰日，赐给南诏一谋巡经印银河，印文为真元册南诏印。此前吐蕃以金印授予南诏，韦高依据其旧印行制请求更换。汴州军队作乱，进攻节度留后李万荣，未能取胜而溃散，李万荣全部逮捕斩杀他们的家属。己亥日，前汴州节度使刘世宁因安置在郴州。青州守镇黄绍清反叛，进攻雍管经略使孙公器，又攻陷青、衡、寻、贵等州。吐蕃大将论起然、杨梅藏、西诺禄率领其家族归附，授予归义将军。于是设置四品以下武官，用以授予四夷归附者，并规定怀化大将军以下俸钱。九月辛未日初一，任命元州刺史董振为雍管经略使。戊子日，赐百官重阳宴会，皇帝赋诗赐给他们。辛卯日，南诏进献夺槊、浪人剑、吐蕃印八枚。戊戌日，定州张生云改名茂昭。冬季十月癸卯日，皇帝驾临宣政殿，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举人。壬戌日，刑部尚书刘孜去世。十一月已有日，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为卫尉卿，任命浙西观察使王伟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庚寅日，秘书监制使穆宁去世。十二月庚子日初一，壬戌日，贬中书侍郎、平章事录制为太子宾客。十一年春季正月庚午日初一，乙亥日，岭南节度使薛觉去世。乙未日，任命秘书少监王楚为黔中经略观察使，卫尉少卿武少仪为雍管经略使。丙申日，任命雍管经略使王鄂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二月癸卯日，任命衢州刺史李若初为福建观察使。乙巳日，册封渤海王大清茂之子大松为渤海郡王、呼汉州都督。乙卯日，在荆州张信堡设置攀援县。甲子日，九姓回纥古多禄、皮家奉承可汗去世。三月庚午日，司徒监事中马遂因病请求免去侍中之职，未获批准。辛未日，在曲江亭设宴赏赐宰臣及两省供奉官。乙丑日，任命吏部侍郎郑瑜为河南、淮南水路转运使。丙申日，各州按惯例推荐隐居山林不求闻达的蔡广成等九人，各授予士官，命给予一马，到今后量才录用。夏季四月，大旱。壬戌日，贬太子宾客陆制为中州别驾，京兆尹李充为信州长史，卫尉卿张滂为汀州长史。癸亥日，任命兵部侍郎韩高为京兆尹。甲子日，赐给南诏敕书，开始列入中书省三位官员宣读执行，恢复旧制。丙寅日，幽州刘季奏报大破西、王绰腊等六万余众。五月丁卯日初一，庚午日，命有关部门审理囚犯，因天旱的缘故。丁丑日，任命宣武留后李万荣为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任命昭义军节度留后王前修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管内渡之营田，陆泽辞行名观察使。又任命朔方留后李鸾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灵岩封下四州，受降定远程天德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管内渡之营田、观察压番落等使。甲申日，河东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李自良去世。庚寅日，派遣使者册封九姓回纥腾里罗与路梅密师和胡六古多禄皮家怀信可汗。癸巳日，任命通王李慎为河东节度使，任命河东行军司马李岳为河东节度营田观察留后、北都副留守。 甲午日，首次铸造河东间。六月，河阳进献白色乌鸦。甲辰日，进慈禧观察使崔汉衡去世。癸丑日，任命绛州刺史姚其吾为进慈禧都防御观察使。秋季七月丙寅日初一，又建议大夫杨成为国子司业。河东监军王定远被流放崖州，因擅自杀人之罪。辛卯日，江西观察使洪州刺史齐应去世。八月辛亥日，司徒监事中北平郡王马遂去世，追赠太傅。丙辰日，任命楚州刺史陆桓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闰八月己丑日，国子司业裴成上表进献剩余月令十一卷、礼典十二卷。九月己卯日，在曲江设宴赏赐宰臣及两省供奉官，赋诗六韵赐给他们。丁巳日，加封为高统押境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沧州大将陈怀信驱逐其统帅陈怀直。冬季十月丁丑日，任命前往李亮为恒海军节度大使，任命兵马使陈怀信为留后。十一月丙申日，冬至不接受朝贺，因司徒马遂下葬。辛丑日，太常拟定马遂谥号为景武，皇帝说景是太祖的谥号，改为庄武就可以了。己酉日，潭州进献红色乌鸦。十二月戊辰日，皇帝在院中打猎，为减少杀伤，只举行三驱之礼，慰劳将士后返回。十二年春季正月甲午日初一，庚子日，元义李文通率领明州兵五千人、百姓五万家向东投奔田畜。壬子日，任命前沧州节度使陈怀直为左龙武统军。乙丑日，承德军节度使、检校司徒、监事中浑监兼任中书令。兴元节度使严震、魏博田畜、西川为高都加授检校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各藩镇都依次晋升监官。皇帝制定真元广历药方586首，颁布天下。三月癸巳日，甲午日，为高奏报收降蛮族7000户，获得吐蕃所赐金字告身55片。乙巳日，任命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戊申日，任命兵部尚书董进冲任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东击汝州都防御使。四月壬戌日初一，戊辰日，左右十军使奏报去年冬季皇帝驾临各营，欲在瀛台亭子门外立碑以记载圣迹，皇帝同意。庚午日，魏博节度使、度支营田观察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魏州长史、驸马都尉、雁门郡王田畜去世。庚辰日，皇帝诞辰日，命僧侣、道士、家文儒官讨论三教，皇帝非常高兴。五月辛卯日初一，丙申日，兵宁节度使张献甫去世。甲辰日，任命兵宁都虞后杨朝晟为滨州刺史、兵宁庆节度使。营下节度使韩谭辞让新授的礼部尚书，请求为崔宁平反，准许其家属收葬。丁巳日，驸马郭暖、王世平、郭暖之弟郭旭、郭轩因戴宗济陈实饮宴获罪，贬官回家。六月壬戌日，已故欢州司户窦参准许其家属收葬。乙丑日，首次设置左右护军中尉监、中护军监，授予宦官。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昶、霍先明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以左右神威军使张尚敬、焦希望为左右神威中护军监。辛巳日，宣设观察使、宣州刺史刘赞去世。七月乙未，任命东都留守、兵部尚书董进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伯颖观察使。当时李万荣患病，李万荣的儿子李乃自行任命为兵马使，军中将士又驱逐了李乃，汴州发生动乱，因此任命董进统帅该军。任命太子宾客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东击汝都防御使。当天汴州节度使李万荣去世。八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己巳，任命前魏博节度副使田季安为魏州长史、魏博节度观察等使。庚午，扩建望仙门、扩大嘉城、十王宅、六王宅。癸酉，任命国州刺史崔衍为宣摄持观察使，任命启然子汤忠义为归德将军。 丙子，任命汝州刺史陆长元为宣武行军司马。丙戌，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景去世。九月甲午，任命河东行军司马李景略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丰州西寿降城都防御使。丙午，户部尚书判度之裴延龄去世。庚戌，皇上驾临于早宫，当天返回宫中。壬子，吐蕃侵犯庆州。冬季十月壬戌，下诏因京畿地区干旱免除租税。甲戌，建议大夫崔损给侍中赵宗儒一同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赐予金印子绶。任命少府监崔牧为晋州刺史，晋慈禧观察使。十一月辛卯，召义君王前修创作诞生乐曲进献。十二月几位大雪，平地深二尺，竹子和柏树大多冻死。桓王国进献的犀牛，皇上非常珍爱，这年冬天也死了。皇上撰写行政箴一篇。癸未，回纥、南诏、剑南西山国女国王一同前来朝贺。十三年春季正月戊子初一，庚寅，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的官波去世。壬寅，吐蕃赞普派遣使者请求和好，边塞守将上报朝廷，皇上认为吐蕃违背盟约，不接受其使者。东都尚书省发生火灾。二月丁巳，在曲江亭赐宴给宰臣和两省供奉官。乙亥，度支郎中苏辩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兵部郎中王绍判户部。三月戊子，在麟德殿前建造会庆亭。乙巳，任命福建都团练使李若初为明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任命婺州刺史刘勉为福建观察使。夏季四月壬戌，皇上驾临兴庆宫龙堂祈雨。乙丑，下大雪。庚午，义成军节度使郑华观察营田，检校左仆射华州刺史李复去世。己卯，任命大理卿于迪为陕州长史、陕国观察使。庚辰，任命陕国都防御观察转运等使姚南仲为华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华观察使。五月丙戌初一，韦高收复西州，绘制地图进献。壬子，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郑于庆为工部侍郎，知吏部选士。六月己卯初一，任命衡州刺史陈云为拥管经略使。辛巳，引导龙首取水从通化门流入，到达太清宫前。壬午，韦高奏报在西州击败吐蕃，生擒大龙官七人，缴获马匹牲畜器械不可计数。秋季七月丙戌，宰相卢迈请假数月，四次上表请求辞去相位，当天命宰相到卢迈私地探病。己丑，又神策中尉霍先明患病，赐给马十匹，命他在各寺庙施斋给僧人。壬辰，疏浚湖渠，雨早迟，深五尺。乙未，发生地震。甲辰，任命兵部郎中判户部王绍为户部侍郎。乙丑，下诏今后四王去世安葬，有关部门都要供给仪仗，永远作为常规。八月丁巳，下诏今诏引韩高修至昆明池的石炭、贺兰两宴以及湖渠。壬午，荣管经略使房如父去世。九月己丑，卢迈恳切辞让相位，于是任命为太子宾客。辛卯九日，在曲江宴请宰臣百官，皇上赋诗赐给他们。几位江西观察使陆桓去世。甲辰，升定州为大都督府。任命湖南观察使李训为江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任命礼部侍郎吕卫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冬季十月癸丑初一，任命前滁州刺史房济为荣管经略使。丙辰，前中观察使上奏西州百姓上诉被前刺史魏从居在两税之外，每年加进朱砂一千斤、水银二百坨，百姓困苦，请求停止。皇上听从。淮西吴少成擅自开掘陶雕河，汝河赵使不能禁止。癸酉，宰相贾丹因病请求辞去相位，未获批准。丁丑，徐四节度使张建峰来朝见，皇上嘉奖他，次日于延英殿召对。癸巳，追赠太傅马遂父庙，命有关部门供奉少劳祭品，并给予仪仗，从住宅到太庙。十二月庚辰，右龙武统军韩游归去世。十四年春季正月壬午初一。庚寅， 下诏各道州府，贞元八年，其中如果是亲戚故旧或者曾经同僚，在伏日腊日时节必须有来往，这也是人伦常理，今后不必奏报。这是因张建峰的奏议而决定的。二月壬子初一，戊午，皇上驾临麟德殿宴请文武百官，出奏破阵乐，变奏酒不乐，并让宫中歌舞伎十几人在庭中列队。此前皇上创作中和乐舞曲，当天演奏，直到傍晚才结束。先前下诏二月一日中和结社宴，因雨雪改在这一天。皇上又复中春麟德殿宴群臣诗八韵，群臣分别赏赐不等。乙亥，赐光蔡节度使名为张义军。三月丙申，又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观察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凤翔隐行军衙去世。任命右神策将军张昌为凤翔尹，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节度使，并改名为张敬泽。夏季四月乙丑，任命左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为修凤巴陵使。此前昭陵寝殿被火烧毁，至此县昭前定太武陵各建造房屋380间，桥园建三陵根据缺漏补造。五月庚辰初一，甲午，前东都留守、东击汝都防御使、检校吏部尚书杜亚去世。丙午，户部侍郎判杜之苏辨任太子詹事。皇上特地在延英殿召见杜之郎中，兼御史中丞，赐金印子绶，命他判杜之。闰月庚申，任命左神策行营节度韩全义为夏州刺史，兼延夏随营节度使，以替代韩谭。甲子，贬太子詹事苏辩为汀州司户，其兄赞善大夫苏衮为永州司户，前京兆府事曹苏勉为信州司户。六月癸卯，太子宾客卢迈去世。乙巳，因干旱欠收，取出太仓粮食赈贷。秋季七月，任命吉州刺史杜春为雍管经略使。乙卯，贬京兆尹韩高为抚州司马。在延英殿召见右金吾将军吴凑，当面任命为京兆尹，立即令他入府处理事务。这年夏天非常炎热，壬申，任命给侍中、中书门下平章事赵宗儒为太子左庶子，任命左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任命工部侍郎郑于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左神策护军中尉霍先明去世。丁丑，任命宦官第五首亮替代霍先明为中尉。己卯，左右神策设置统军，品级俸禄依照六军统军的规格。甲午，崔损修奉巴陵寝宫完毕，群臣在宣政殿举行庆贺。浙西观察使、润州刺史王伟去世。九月丁未初一，己酉，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襄州刺史樊泽去世。乙卯，任命同州刺史崔宗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国观察水路转运使，任命浙东观察使李若初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又任命常州刺史裴素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丙辰，任命陕国观察使于迪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丁卯，齐王李坠去世，任命太常卿杜阙为同州刺史、本州防御使、长春公使。癸酉，建议大夫田登上奏说，兵部武举人手持公使，数千百人进入皇城，恐怕不合适。皇上听后惊愕，于是下令停止武举。冬季十月癸酉，因年成不好，粮价昂贵，取出太仓粟米300,000石，开仓卖粮以惠及百姓。庚子，夏州韩全义奏报在延州击败吐蕃。十一月己未，为高进献开西南蛮事状十卷，叙述开拓恢复南诏的缘由。十二月戊子，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的尹国公为伦去世。癸酉，取出东都韩家仓粟米70,000石，开仓卖粮以惠及河南饥民。己亥，南诏一谋寻派遣使者祝贺正旦。明州镇将立皇杀死刺史卢云。十五年春季正月丙午初一，甲寅，雅王李毅去世。甲戌，浙西观察使李若初去世。二月，取消中和节宴会，因年成不好的缘故。丁丑，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 汴州刺史董进去世。已有任命行军司马陆长元为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督之营田、便宋博引观察等使。任命常州刺史李乙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当天汴州军队发生动乱，杀死陆长元及节度判官孟叔度、邱颖，军人将他们剁成肉酱吃掉。监军居文贞因宋州刺史刘义准长期担任汴州大将，写信招抚他，让他平定动乱。乙丑，任命宋州刺史刘义准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并赐名刘全亮。乙未，裴素奏报在台州擒获立煌并进献，在独柳树将其斩首。癸卯，取消三月群臣宴赏，因年成饥荒，取出太仓粟米18万石卖给京畿各县。三月甲寅，吴少成侵犯唐州，杀死监军邵国朝，劫掠居民1000多人后离去。丁巳，任命夺之郎中兼御史中丞于为户部侍郎，依旧判度之。戊午，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王乾修去世。戊辰，任命河阳三城节度使李元为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则录辞行明观察使，任命河阳节度押牙恒济为怀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辛未，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的于齐去世。壬申，在益州满城县设置永清郡。癸酉，下令江淮每年运米200万石，虽有此命令，但每年实际运不过40万石。四月丁丑，因长期干旱，命阴阳人用稻束祈雨。壬午，内侍省加设内给12元。癸未，任命安州刺史伊慎为安皇节度营田观察使。庚寅，京城内外各郡县镇在职官员共计58271人，下令每人赐粟一担。乙未，特进兵部尚书归崇敬去世。五月甲辰初一，戊辰，宗正清寺吴王李衍去世。六月己卯，前中观察使、御史中丞王楚去世。癸巳，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严震去世。秋天七月乙巳日，任命新州刺史、新元窦于后严立为新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督知营田观察等使。丙午日，已故唐安公主被赐谥号庄穆。公主赐谥号从唐安公主开始。丁未日，因王楚去世停止朝会一天。观察使去世停止朝会从王楚开始。戊午日，贬谪建议大夫苗整为万州刺史，左师以李凡为播州参军，因为他们私下议论严厉任命不当，却没有上奏章书，还假称多次上书的缘故。正华地区发生大水灾。八月人申日初一，丙申日，陈许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许州刺史屈环去世。丁酉日，任命扬州刺史韦世宗为前中观察使。丙午日，任命陈许兵马使、前陈州刺史上官税为许州刺史、陈许节度使。吴少成谋逆行为逐渐加剧，攻陷灵隐，进军包围许州。庚戌日，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刘全亮去世。丙辰日，下诏说吴少成越级提拔任用，授予节度使金节，官位居于宰相的荣耀，责任统领众多城池的权重，期望他报答效忠，尊奉我朝典章制度，但他心怀不善，自甘堕落，凶残狡诈成性，煽动制造事端，擅自调动军队，暴虐侵犯边界，寿州察援随意纵兵掠夺，唐州诏使暗中策划杀伤，触犯国家法令，罪责不可赦免。朕以王者的德性在于爱惜生灵，君主的体统务求容忍过失，宁可委屈自己来宽恕罪行，也不残害民众而兴起战事。对上考虑宗庙社稷的威严，对外抑制忠贤的请求，希望他能够悔改，尚在商议从宽处理。但他趁临近丧事之机，放纵贪婪作乱之心，焚烧掠夺县邑，残暴虐待我百姓。朕仍希望他能知道过错，为此忍辱含垢，直到颁布恩命，还未允许出兵。如今进攻打逼迫许州，肆意释放毒害，自意进行杀戮，祸害黎民百姓，恶贯满盈，人神共弃。 提及此事进行讨伐，确实令人。四日，从今以后，中和、重阳两个节日，每个节日只禁止屠宰一天。辛酉日，任命大理评事、宣武军都知兵马使韩弘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冬季十月己丑日，雍王李元去世，吏部侍郎西至去世。十一月乙巳日，冬至，取消朝会，因为正在用兵。壬子日，襄州于敌上奏，在朗山击败淮西贼军3000人。十二月庚午日，朔方等到副元帅、河中绛州节度使、检校司徒兼奉朔中书令浑坚去世。乙未日，在小阴和与淮西贼军交战，朝廷军队失利，各路军队自行溃散。丁酉日，任命同州刺史杜阙为河中尹、河中绛州观察使。十六年春季正月庚子日初一，乙巳日，恒济、定州、许州、河阳四镇的军队与贼军交战，都不利而撤退。南诏进献奉圣乐舞曲，皇帝在灵德殿前观赏。二月己酉日，任命左神策行营、营下节度等使韩全义为蔡州行营招讨使，陈许节度使上官税为副使。己丑日，左龙武统军程怀直去世。己酉日，化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卢征去世。壬子日，任命尚书右丞袁资为化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夏季四月丁亥日，前中掌管宴席的丽园附近驱逐观察使为世宗。己丑日，任命义成军节度使姚南众位右仆射。任命暂代新罗国师的金俊雍继承祖父官职为开府检校太尉、基陵州都督、新罗国王。辛卯日，任命义成军行军司马卢群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义成军节度使。壬申日，检校兵部尚书金兆尹吴凑去世。五月戊戌日初一，因下雨取消朝会。庚戌日，韩全义与蔡州贼将吴少成在阴水南岸交战，朝廷军队大败。徐四豪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徐州刺史张建峰去世。壬子日，徐州军队发生动乱，不接纳行军司马为下卿，强迫张建峰的儿子张英为留后。丙寅日，韦世宗重新进入黔州。丁卯日，任命吏部侍郎顾少廉为京兆尹。六月丙午日，运州李师古、淮南杜佑一同加授同平章事，任命杜佑监管徐四豪节度使，任命前国州参军张英起复为骁卫将军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本州团练使，主持徐州留后事务。秋季七月，湖南观察使吕卫去世。八月癸酉日，任命河中尹王维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九月，宽恕吴少成。驸马都尉郭艾去世。义成军节度使卢群去世。丙午日，前太常卿裴玉去世。戊辰日，任命左丞李元素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义成军节度使。庚戌日，贬谪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张氏郑余庆为郴州司马、户部侍郎，判杜之余为泉州司户。任命户部侍郎王绍判杜之，任命户部郎中崔从志为户部侍郎。癸酉日，吴少成的贼军逼迫官军在阴水寨下营，韩全义退守陈州，各路军队散回本道，官军士气不振。任命河南韶尹张氏为河南尹、水路转运使。庚申日，任命太常卿齐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癸亥日，任命前王李亮为徐州节度使，张英为留后。冬季十月辛未日，新元严厉迎合监军旨意，诬奏流放的通州别驾崔和图被长期流放崖州赐死，世人对此感到悲伤。吴少成率兵返回蔡州，上表等待治罪。戊子日，下诏为吴少成洗血，恢复他的官爵。乙丑日，河东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李岳去世。甲午日，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郑丹为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十一月癸卯日，四州、濠州应当隶属淮南观察使。戊申日，任命太府卿韦渠谋为太常寺卿。十二月戊寅日，停止吏部复考判官及礼部别头共举。 十七年春季正月甲午日初一。甲寅日，韩全义从蔡州行营返回，下诏让他回镇化州。二月癸巳日初一，在曲江亭赐宴群臣，皇帝作中和节赐宴曲江师，六运赏赐他们。丁酉日，下冰雹。己亥日，降霜。戊申日夜晚，打雷，下冰雹。庚戌日，大雨加冰雹。三月乙丑日，在曲江亭赐宴群臣。己巳日，黔中观察使韦世宗再次被三军驱逐。癸酉日，衢州刺史郑士瞻进献绢五千匹，银二千两。皇帝说郑士瞻犯有贪赃罪，已下诏让御史查问，所进献的财物应交付左藏库。丁丑日，裁减天下州府的别驾、司马、田曹、参军。京兆、河南、太原三府之外，各府判司有双曹的裁减一个。夏季四月丁未日，开始命令驸马及郡县主婿没有儿子的，收养儿子不得使用母亲的阴封。辛亥日，任命谏议大夫裴吉为黔中观察使。五月壬戌日初一，发生日食。已有日，兵宁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滨州刺史杨朝胜去世。丙戌日，任命工部侍郎赵志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六月戊戌日，任命定平镇兵马使李朝彩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滨州刺史、朔方兵宁庆节度使。任命宦官杨志廉为右神策护军中尉。这些人崔善珍到朝廷上书，陈述这些观察使李乙的罪状。皇帝看了奏章不高兴，命令给崔善珍带上刑具送到李乙那里。李乙为此挖了坑等着崔善珍，崔善珍到达后连刑具一起推入坑中埋掉。从此李乙骄横放纵反叛。即有日，任命兵宁兵马使高固为滨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兵宁庆节度使。丁巳日，承德军节度使、恒济申兆德帝观察等使、恒州大都督府长史、检校太尉、中书令、琅琊郡王王武俊去世，追赠太师，谥号忠烈。秋季七月戊寅日，吐蕃侵犯延州。辛巳日，任命前承德军节度副使、检校工部尚书主持恒州府事。清河郡王王氏真起复受任恒州长史，充任承德军节度使。已有日，太常卿韦渠谋去世。己丑日，吐蕃攻陷灵州，杀死刺史郭峰，毁坏城垒后离去。八月戊五日，任命河东行军司马严寿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东节度使。九月壬戌日，韦高上奏在雅州大败吐蕃。戊辰日，群臣在曲江宴饮，皇帝作九日赐宴曲江亭师，六运赏赐他们。丁丑日，礼部尚书李奇运去世。冬季十月，加授韦高为检校司徒、中书令，封为南康郡王，奖赏打败吐蕃的功劳。戊五日，延州刺史杜彦先放弃城池逃奔庆州。辛未日，宰相贾丹进献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寺一书四十卷。甲戌日，翰林待诏戴少平死后十六天又复活。庚戌日，任命京兆尹顾少廉为吏部尚书，任命吏部侍郎为下卿为京兆尹。淮南节度使杜佑进献通典共九门，总计二百卷。十八年春季正月五日初一，降大雪，取消朝贺。乙丑日，票国国王派遣使者西利仪前来朝贡，并进献其国乐曲十二首与乐工三十五人。乙亥日，韦高将擒获的吐蕃宰相论莽热进献。庚辰日，任命常州刺史贾全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二月戊子日初一，在马陵的山池赐宴群臣。三月癸未日，任命剑南东川行军司马李康为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乙丑日，在马陵的山池赐宴群臣。己巳日，任命齐州刺史郑深为鄂州刺史、鄂越齐勉观察使。癸酉日，任命浙东团练副使齐总为衢州刺史。齐总因横征暴敛进奉以求恩宠，给侍中许梦荣封，还任命致书。丙戌日，任命河中行军司马郑元为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河中将节度使。五月癸亥日，任命窦群为左拾遗。庚辰日，任命慈部员外郎裴泰为检校兵部郎中、 充任安南都护、本馆经略使。六月癸巳日，秋季七月庚辰日，蔡、申、光三州春季大水，夏季干旱，赐予布帛五万段，米十万石，盐三千石。八月壬寅日，任命庸管经略使徐申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甲辰日，任命岭南节度长书记、是大理评事张正元为雍州刺史、御史中丞、庸管经略使，给侍中许梦荣认为这是越级提拔，封还了诏书。丁未日，任命户部侍郎、判度之王绍为户部尚书、判度之。九月乙卯日初一，任命太常少卿杨平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在马陵山池赐宴群臣，皇帝作九日赐宴诗，六韵赏赐他们。冬季十月丁亥日，任命刑部尚书王鄂为淮南节度副使兼行军司马。己酉日，夫方丹言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王七耀去世。十一月丙辰日，任命同州刺史刘公己为夫州刺史、夫方丹言节度使。十二月乙巳日，贬谪大理卿李正臣为卫尉少卿。李正臣被御史弹劾关入监狱，不堪忍受侮辱而死。戊申日，黎州蛮族臧科使者入朝。十九年春季正月癸丑日初一，二月壬午日初一，在马陵山池赐宴。丁亥日，修建含元殿，赐安皇节度使，名为奉义军。丙申日，任命贵馆刘后为武为贵州刺史、贵馆观察使。己亥日，安南经略使裴泰、贝州将王继元驱逐。甲辰日，淮南节度使杜佑来朝见。三月壬子日初一，任命杜佑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公使。任命淮南行军司马王鄂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丁卯日，因为今年夏季四月举行帝祭，此前关于太祖、义祖、宪祖的排位次序未能决定，到此次帝祭时才确定太祖排位朝东的位置，以下按朝暮顺序排列，将宪祖、义祖的神主附祭于德明兴圣庙，每逢帝祭和暇祭的年份就在本庙中祭祀。乙亥日，任命司农卿李石为京兆尹。夏季四月乙未日，金元节度使刘昌上奏请求将元州治所移至平凉城，朝廷批准。戊戌日，百官因赴庙礼仪完成，舞蹈庆贺。五月辛亥日，荆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江陵尹裴昼去世。乙未日，任命荆南行军司马裴云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使。甲子日，四镇北庭行军荆元节度使、检校右仆射、荆州刺史刘昌去世。甲戌日，任命荆元节度刘后段佑为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荆元节度使。乙亥日，吐蕃派遣使者论平热入朝。甲辰日，任命陈许行军司马刘昌义为检校工部尚书、兼许州刺史、陈许节度使。从正月到此时没有下雨，分别命令祈祷山川。秋季七月戊午日，因官府地区欠收，停止吏部选官和礼部共举。即位日，中书侍郎、平章事齐抗改任太子宾客，因病免职。甲戌日，下雨。乙亥日，尚书右仆射姚南仲去世，借贷给京畿百姓麦种。八月乙未日，大雨连绵。冬季十月乙未日，任命太子宾客为夏卿为东都留守、东都基辱都防御使。闰月丁巳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去世。十一月戊寅朔日，任命延州兵马使李兴干为延州刺史，允许直接向皇帝报告，不隶属夏州。丙午日，镇武、陵、圣节度使范希朝前来朝见。戊午日，任命镇武行军司马严巨源为检校工部尚书，兼贪于大都护、镇武陵圣节度使。庚申日，任命太常卿高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申日，监察御史崔伟入狱使台不久，不熟悉旧例，违反规定进入右神策军。皇帝发怒，鞭打四十下，流放崖州。二十年春季正月丁丑朔日，丙申日，天德军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去世，任命其判官任迪检代理其职务。己亥日，任命夫、方、丹、言节度使刘公己 为工部尚书，任命其行军司马裴兵代理其职务。二月丙午朔日，取消中和节宴会，因当年欠收。庚戌日，大雷震，降冰雹。三月甲申日，因吐蕃赞普去世，停止朝会。己亥日，任命国子祭酒赵昌为安南都护、御史大夫、本管经略使。夏季四月辛酉日，太子宾客齐抗去世。丙寅日，吐蕃使者臧和南观察使论齐然等54人前来朝贡。陈许节度使被赐予中武军称号。五月甲戌朔日，停止在宣政殿上朝。乙亥日，任命使馆修撰秘书兼张建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任入吐蕃调剂使。七月癸酉朔日，大降冰雹。辛卯日，福建观察使刘勉上奏在泉州界设置万安监牧，设置五个群牧，全部搜罗辖区内马牛羊近万头匹，由监使管理。八月戊申日，任命房州刺史妾世美为黔中观察使。己未日，任命昭义兵马史卢从使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则录辞行明观察使。九月庚辰日，在马陵山池赐宴群臣。冬季十月甲辰日，在锦州南皮县设置唐昌郡。辛亥日，议定节度使张茂昭前来朝见。十一月丁酉日，任命监察御史李成、秘书郑字张玉、蓝田县尉王牙同为翰林学士。十二月，吐蕃、南诏、日本国都派遣使者朝贡。庚午日，任命桂管防御使严正为贵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二十一年春季正月辛未朔日，皇帝在含元殿接受朝贺。当天，皇帝身体不适。丙子日，任命浙东观察判官林准为翰林学士。癸巳日，在宣政殿会见群臣，宣读遗诏，皇太子应在灵柩前即位。当天，皇帝在会宁殿去世，享年64岁。甲午日，将灵柩迁到太极殿。丙申日，发丧，群臣穿丧服。皇太子即位。永贞元年九月丁卯日，群臣上谥号为神武孝文，庙号德宗。十月己酉日，葬于崇陵，昭德皇后王室合葬。史官评论说，德宗皇帝初掌大权时励精图治，求之若渴，爱民如商，虚心接纳政治之言，侧身思求贤才。起初废除无名的费用，罢免不及的官职，放出后宫宫女，放归文丹国进献的驯象，减少太官的膳食，戒除服饰玩物的奢侈，释放鹰犬，遣散乐人，停止酒类专卖，断绝供奉，各种祭祀都按秩序进行，五点都能遵循，在正殿侧侍贤良，派朝臣治理京畿，这些都是前代君王的善政，治国的根本，如果照此施行，谁还敢非议？加上他天资聪颖，文思华美，在金銮殿挥毫，不逊于淮南王的作品，在简牍上属文，无愧于龙底的文采，文雅中心远超前代，二男三祖，难道比这更兴盛吗？然而王霸之道不同，醇厚与交薄的时代变迁，根据时事治理，斟酌取舍很难。如果在礼义沦丧的时代，轻信小人之言，纵观近代，没有不败王的。德宗在藩邸为王子时，曾担任统帅，等到登基称帝，托付经世之才，所以从一开始罢免郭子仪的兵权，不按常规听从扬言的谬计，就想混同华夷，约束奸豪，南航相汉的诸伐，北举衡阳的替代，出征的车马纷乱，任命将领如繁星众多，耗尽国家财力不足以供应军需，竭尽民力却未听说破贼，一旦得政扫地，仇叹连屋，果然导致五道僭越称帝，二诸欺凌宗庙，奉天之困窘令人流泪，罪己诏的言辞补益何在？所依靠的是忠臣努力，否极泰来。虽然最终知道扬言之非并放逐他，但接受奸佞不忘卢杞，因李胜的私怨剥夺他的兵权，采纳裴延龄的奸谋，罢免陆贽的相位，知人善任应当明智，难道是这样吗？贞元年间我们的道行不通了。赞语说，聪明文思，睿智作圣，包庇奸邪，伤害善良，听断不当，在位39年，恰逢天幸，赐宴之日只能夸耀诗篇。